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信息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十七节。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十七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末世的圣徒。那么讲到末世啊，首先我要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因为很多人对末世有一个错误的理解，我们一定要对末世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哈。有很多人误认为末世就是将来，那个末日审判之前的那段时间，将来啊，以至于你知道吗？有很多的异端就利用这个错误的误解来招摇撞骗。啊，有很多人说啊，末世很快来了，然后呢，你不要再存钱了，存钱没有意义了，世界末日要来了，所以赶紧把钱捐出来干嘛？捐给那些招摇撞骗的人。结果呢，你把钱捐给他们，然后他们得了钱财就走了。十九世纪有几个在国外非常有名的这个异端，都是利用这个末世错误的概念。有一个叫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为什么安息日会叫做复临？基督复临就基督再来。末世来了，就将来这个他们就是用的这个错误的末世的教导。耶和华见证人也是一样的，包括那个摩门教啊，他们自称为说他们是耶稣基督末世的圣徒的教会。我们今天的讲到就是末世的圣徒，他们可能听了以后很好，我们就是末世的圣徒啊。所以这些都是异端啊，不要相信啊。圣经里面关于末世这个概念，不是指的将来的时刻，而是现在。什么意思呢？圣经里面末世指的是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就是他道成肉身，到他第二次再次降临之间的这段日子叫做末世哈。那我问大家，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第一次降临的？2000年前就降临了，所以从2000年前就已经有末世已经开始了，直到现在都是末世。我这个话是有根据的哈。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两节经文，第一节就是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啊，你不用翻，我读给大家听。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基督什么时候显现？2000年前道成肉身显现，在这末世显现。主耶稣显现的2000年前那个时候就是末世啊。保罗也是有同样的那个观点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节，保罗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为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挺好我们这末世的人。保罗把他自己和他的同伴们称之为我们这末世的人，他是2000年前的人啊。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在圣经里末世指的是从主耶稣2000年前第一次降临开始，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他再次降临的这段时间。那他什么时候再次降临？将来。所以我们今天是活在末世里的，所以今天的基督徒都可以被称为叫什么？末世的圣徒。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章的这个题目哈。那么讲到这个末世的圣徒，你会马上会想到一个问题，说那末世圣徒应该怎么生活的啊？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我活在末世哈。如果你想知道这个答案，很简单啊，你只要去看主耶稣怎么生活的就可以了，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生活的榜样，对不对？好，主耶稣怎么生活的？在这末世，主耶稣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道成肉身降临在这个末世，并没有改变他的神性，然后他在他完全的神性外面披上他的完全的人性，将救恩实现了。好，这就是主耶稣。那请问，那我们呢？好，我们这个末世的圣徒，这个基督徒末世的圣徒，应该效法耶稣的样子。我们里面应该是完全被神掌管的，圣灵掌管的性品性，对不对？就好像耶稣基督有神性在他里面，我们虽然不像神那样有神性，但是我们有主住在我们里面啊。哦，所以我们本质上应该完全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住在地上，对不对？我们应该跟这个世上不信主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人类，拥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本质。你记得吗？我们是什么？重生的人，重新生出来，被圣灵生的，属天的，他们是属肉体的，好，所以他们基督徒应该在外表上面虽然跟不信主的人看起来是一样，因为我们就好像耶稣基督人性，也上学也工作也结婚也吃也喝，但是我们的一举一动 有着截然不同的目的、动机和行为标准。请大家记住这句话，如果你还没有做到的话，你一定要想一想，反省哈。所以圣经把基督徒称为叫做分别为圣的人。什么叫分别为圣？跟这世界完全不同的人。而且还不只是这个哈，还不只是分别为圣，还有一点，基督徒是一群背起十字架走苦路的人啊。真的吗？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啊，主耶稣也是一生背起十字架走他的苦路的。所以分别为圣和背起十字架，这就是末世圣徒的样子，大家明白了吗？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经文也是要证实这一点哈，告诉我们神呼召我们这些末世的圣徒要走十字架的苦路，借着圣经的智慧脱离世上的败坏，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我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让你明白，如果你今天的生活有没有分别为圣，有没有背起十字架，如果你今天的生活没有分别为圣，没有背起十字架，你要悔改，赶紧悔改，还有时间，不过可能时间不多了。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十七节，如果你有圣经可以跟我一起来看啊。好，请听神的话语。三章，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到来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爱厌乐不爱神是一个词啊，那个一个词组，一个片语。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亚尼和扬比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感谢神的话语，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提摩太后书是使徒写的，使徒保罗在世的时候生前写的最后一封信啊，他这个是他最后的教导，写完之后就很快就殉道了哈。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给年轻传道人的提摩太的一封信，那虽然写给传道人，但是其实传道人是信徒的榜样嘛，所以呢，其实这封信里的内容是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适用的。那么保罗在这封信里面讲了什么呢？我稍微给大家回顾一下哈，我认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了一个基督徒的五个肖像啊，他用五幅肖像来形容一个基督徒。那他当然，他首先指的是那个传道人，但传道人是信徒的榜样，所以他其实在讲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五个肖像啊。哪五个肖像呢？我们以前曾经分享过一点哈，我再给大家回复一下。第一个，受苦的仆人啊，为福音受苦；第二，基督的精兵啊；第三个，无愧的工人；第四个，末世的圣徒；第五个，尽职的传道。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末世的圣徒，下次要讲这个尽职的传道。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四幅肖像，对吧？末世的圣徒。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啊，如果你要自己读的话，你就记得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三章一到九节， 啊，我写在那个 PPT 上，大家可以看。末世圣徒的艰难啊，三章一到九节讲的是末世圣徒的艰难。第二部分是三章十到十三节讲的末世圣徒的苦路，一条十字架的苦路。第三部分是三章十四到十七节讲的末世圣徒的智慧啊，就是圣经。好，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个经文的脉络一点点来讲解这段经文。首先，这段经文的第一个部分讲的是基督徒，也就是末世圣徒的处境啊。这个什么处境呢？艰难处境。我们来看这个保罗怎么说的啊。三章一节，保罗说：“你该知道，提摩太，你要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我查了一下原文哈，这个原文这个危险这个词呢，其实更贴切的翻译应该叫做艰难啊。那个和合本翻译成危险也对，因为对这个艰难对圣徒来说是很危险的。中文新译本呢比较贴近原意，就翻成艰难啊，困难艰难。其他的英文版本也是翻译成艰难哈。那为什么艰难呢？这个圣徒艰难在哪里呢？因为这个世界极其败坏啊，我们很难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上坚守信仰，这个叫艰难哈。我们来看三章二节到四节，保罗就是这样说的。三章二节，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三章三节，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三章四节，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你们数数看到有多少个？我数了一下，一共十八个。保罗一口气说了十八个世上败坏的行为，对吧？刚才说了，爱厌乐不爱神是一个片语哈，算是一个。所以圣经学者把这个十八个败坏的行为称为叫罪恶清单啊，一长条的清单，这个罪恶的清单。我相信大家刚才读了以后，对大部分的这个罪恶的行为、败坏行为都应该是比较了解的。不需要我多加解释哈，因为一一解释也来不及。但是这里我提三个，这三个有可能很多人不见得是马上能够反应过来，这是罪恶哈。第一个就是专顾自己，专顾自己就是自私自利。哎，你说人不是都是自私的吗？哎，是的，在人犯罪以后，人都是自私的。可是当时神创造人的时候不是自私的，是敬畏神的。一个敬畏神的人不可能是自私的。明白吗？好，所以自私其实是一个罪，而且是一个很根本性的罪，所以列在第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叫谤读哈，谤读什么意思？谤读就是亵渎神的意思，亵渎神也包括否认神啊。今天有神吗？没有啊，哪里有神啊？都是自然演化的，都是进化的啊。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讲，这样讲有罪吗？圣经说有罪，为什么有罪？这叫亵渎神。神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创造人类的时候，让人知道明明有他，诸天诉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今天你既然故意不认识他，这是罗马书说的，请问人是不是有罪？所以无神论者是有罪的人，在神面前，神看来。所以无神论者不是要只是了解有神，他们要悔改，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也许你可能想不明白，你好好想一想哈。第三个叫做不能自约啊，不能自约什么意思？就是不能够克制自己。你今天吃薯条能克制吗？吃薯片能克制吗？你说啊，我不能克制自己啊，那就是罪啊。不能自约其实就是罪。你说不能自约也是罪，是的，因为神在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夏娃是可以自制的，所以夏娃用手去摘那个禁果的时候，他没有理由说我忍不住啊。神说我让你，我造你的时候你是忍得住的，你忍不住是因为你心里面的这个私欲，这个情欲啊。好，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一个可怕的事实，是吧？什么事实啊？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充满罪恶，真的是，而且这个罪恶的程度让人感到窒息啊！因为保罗一口气说了十八个神，等他一口气说完十八个，他都窒息了，让人感到窒息。这个世界到处都是罪，抬头是罪，低头是罪， 走在大街上满眼都是罪，人一开口就是罪，一举手一投足都是罪，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被罪玷污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罪恶的世界。哇，讲到这儿也许你会表示质疑，你说哎，等一下，你这样说会不会有点过头啊？怎么好像听起来很可怕，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么多罪啊？我告诉你，没有过头，你没有看到是你的问题。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神因为人的罪愤怒，以致到一个程度叫震怒。你不信你去读罗马书。还有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你今天大街上碰到的所有人其实都是罪人，没有一个是干净的。那我们平时为什么没有感受到这个世界这么罪恶呢？哎，下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感受到罪恶。因为这个世界不光是充满了罪恶，也充满了一种特别的罪，叫做欺骗。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的啊，三章五节，保罗说，保罗还没讲完哈，保罗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是骗人的啊，我们基督徒往往是比较容易相信别人，对不对啊？我就是这样，我比较容易轻信别人，这是我的问题哈。但是我们要小心，因为很多人都是具有欺骗性的，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质啊，心里面他们是不敬虔，但是表面上看上去他们是敬虔的。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看人要看他的果子啊，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在这里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当我们遇到虚伪的人的时候要怎么样，他说要躲开，不要轻信他们的话啊，不要被他们装出来的虚假的敬虔表现蒙蔽了啊。不过我告诉大家一个我的体验，虚伪的人你想躲开他们，他们恨你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想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心里面觉得他们吃定你了，因为你好吃嘛啊，你很容易吃，他们觉得吃定你了，但是你躲开他们，他们那个计划没有达成，所以他们就恨你啊啊！很多我发现我会被人无故的恨，就是这个道理。好，读了这几节经文，大多数人可能会想说啊，我知道了，保罗在想的是这个世界上败坏的样子，大家同意吗？同不同意啊？啊，为什么这么败坏？因为他们没有信仰。他们没有信仰就这么败坏嘛，是不是啊？但是我告诉大家，你再读下去你会发现，保罗其实他的重点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哎，保罗在说什么哈？保罗说，对，没错，这个世界上都是败坏的，但是末世的教会也同样败坏。不信我们继续往下看，三章六节，保罗接着说，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哎呀，你读了以后你觉得这是在说世界上的事还是在说假教师啊？如果你对保罗书信比较熟悉的话，你会知道保罗在讲的这等人其实是教会里面的这些人啊，是混在教会里面的假教师，你明白吧？啊，我查了几本解经书啊，为了确定确实是在讲假教师，我查了几本解经书都是这样教导的，就都是这样解释的。因为下一节经文我们就看得更加清楚，下一节经文提到的有一些无知的妇女常常学习却不能明白真道，真道就是福音，对不对？世上的人怎么会去教导这些妇人呢？只是混在教会里面的这些假教师去教导这些妇人，但是这些妇人呢常常学习却不明白真道啊。好，所以这个保罗是在讲什么？在讲末世的教会里有假教师，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躲开的不仅是世界上虚伪的人，也包括混在教会里面的那些假冒伪善的假教师，因为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更可怕。末世教会极其败坏，因为有假教师。不过保罗没有停在这儿，他说末世教会的败坏不仅有假教师，还有假信徒。我们继续来看三章七节，保罗说，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不能明白真道。哦，我读完以后我觉得保罗说的好形象啊。你们知道假教师为什么能够牢笼无知的妇女吗？你看这里，妇女担负罪恶被假教师牢笼，为什么？ 当然假教师一方面是有欺骗性，他敬虔的外貌让你看不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圣经怎么说，这些无知的妇人他自己有问题啊。什么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在古代啊，妇女上学的机会不多，对不对？所以呢一般来说他们比男人稍微知识少一点，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不清楚你应该自己去问自己的丈夫啊。所以他们比就是这个妇女比较容易上当，而且他们心地也比较善良哈，比较容易上当。但是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的其实不是这些妇女知识比较少，是他们心里面是什么，保罗说被各样的私欲引诱。这些听从假教师的妇女不只是无知，其实他们是有罪的。我们知道当一个人的欲望非常强烈的时候很容易上当，对不对？你特别想买一样东西的时候，有人卖你假药，然后你就很容易上当了。以至于他们常常学习，常常参加教会的各种培训，常常上神学课程，常常的去这个可能属灵的操练，但是他们仍然不明白真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是歪的。所以今天其实也是一样，如果你今天心是歪的，你学再多的东西都没有用。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勾勒了一幅末世教会的样貌，大家同意吗？这幅末世教会样貌是怎样的？哇，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人，台上假教师，台下假信徒，世界怎样败坏，教会也怎样败坏。这就是二十世纪的教会，教会非常的世俗化，非常的严重。我们今天进入二十一世纪，其实也没有什么改观。所以在末世，许多的教会的讲台已经被假教师攻陷了，真的，讲台上已经不再传讲纯正的真理了，他可能传讲圣经的字句，传讲一些神学的话题，传讲一些人的见证，但是他不再传讲那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信你自己去听很多教会的这个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就像保罗接下来所描绘的，我们再来看三章八节啊。保罗说从前亚尼和扬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这亚尼和扬毕是谁啊？圣经没有提到，但是呢估计应该是在出埃及记第七章，大概是在七章，就是那个石灾里面跟那个摩西斗法的那个埃及宫廷里面那个术士。埃及宫廷里面有术士跟摩西斗法，结果他们败下阵来。啊，保罗竟然把假教师比作埃及法老的术士啊！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些假教师有多么的糟糕。然后他继续说，他说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假教师的心坏了，所以你不用再给他传福音了。为什么？你不用期待他悔改了。因为他被神弃绝了，他心坏了，这样坏掉的船你不需要再给他纠正了，你把他弃绝掉，要躲开这些人，明白了吧？啊，这就是教会在末世的光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要提醒大家啊，你要特别的小心那些站在讲台上的人。为什么？如果你发现他讲的东西不符合圣经，或者他们在生活上面他们的品行跟他们所讲的不一致，你不要逞能，你说啊这个弟兄啊，哎呀还差一点，这个弟兄我要去纠正他，你不要逞能，你不要马上跑上去说弟兄我来帮助你哈。因为如果是假教师，这个人是不能被你帮助的，因为神都弃绝他，请问你怎么帮助他？他不可能归正的，对不对？如果一个人，我相信如果一个人是属神的话，那从这个经文我有个推论，如果一个人是属神的话，他如果时候还没到站讲台，神会保护他不让他上讲台。为什么？因为他如果真的在讲台上讲那些假的东西，虚假的东西，那不是跟假教师一样吗？凡是站在讲台上又有问题的，这等人要躲开，这是圣经的教导。好，但是末世的教会难道都是假教师和假信徒吗？当然不是哈。刚才这个描述的这个末世教会好可怕， 当然不是的，因为虽然末世的教会当中有很多假教师和假信徒，但是教会在末世仍然受到神的保守。我们再来看三章九节哈，保罗说，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假教师终究会被显露出来的，因为主耶稣曾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应许，他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今天神仍然在保守他的教会，有他的真教会，虽然有外面有一大堆的假教会、假教师、假信徒，但是神仍然保守着他的真教会。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学习圣经，以至于明白是非，明白真理，能够分辨是非。这样的话，假教师、假教会、假信徒都在我们面前显露出来了，对吧？好，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末世对于信徒来说，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末世的圣徒来说是很艰难的。为什么艰难啊？因为教会里面、教会外面充满了败坏和欺骗，教会里面也充满了这个假冒伪善抵挡真道的假教师，和被私欲牵引不明白真道的假信徒。台上是充满这个假冒伪善抵挡真道的假教师，台下是充满私欲、被私欲牵引不明白真道的假信徒。这就是末世教会里面很可怕的一个艰难的地方。所以说基督徒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持守信仰是难的，大家明白吗？如果你稍微妥协一点，就不会觉得如此艰难了。如果你想要非常严格的持守信仰，如果你想要过一个真正的分别为圣的生活，艰难无比啊。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哈。那有人说为什么会这样？不难理解啊，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处境不都是这样的吗？你看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处境何等艰难呢？当时罗马社会那个伤风败俗的事情很多，淫乱、暴力、斗兽场，对不对？没有人性，然后奴隶制度、残酷的战争。主耶稣是，你别忘了主耶稣是被罗马人怎么钉死的，哎呀真的是非常的残酷，用残忍的十字架杀死，而且被杀死的时候那些人还在棒毒，对不对？那个罗马士兵棒毒，哎，你不是犹太人的王吗？对不对？还在这样去棒毒他、亵渎他。好，而且主耶稣那个时代的宗教环境也不好，就好像今天，像今天这个教会的情况也不好，宗教环境不好也同样的败坏。谁是当时的主流的这个信仰了？法利赛人，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但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多次想要害死主，主把他们比作粉饰的坟墓，看到没有？有外表的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质。但是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就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完成了伟大的救赎。所以今天他同样也呼召我们要在艰难的处境下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样就可以去见证和荣耀他的名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挑战你，你今天有没有看见这世界的败坏呢？如果你说哎，我觉得这个世界好像还没有你说的，或者说还没有圣经说的那么败坏啊，那你要小心了。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你被这世界骗了，实在太傻了，被这世界骗，被假教师骗了，然后你相信了一些完全错误的道理。虽然你想追求圣洁的生活，但是你在错误的道理里面，所以你看不到这世界的败坏。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你跟这个世界一样败坏，因为你认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只要你认同这个世界价值观，你就不会认为这个世界是败坏的，因为你是败坏的。所以我劝大家醒过来悔改。圣经告诉我们末世如此的败坏和艰难，基督徒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是这段经文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讲的是末世圣徒的苦路。那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个是末世的艰难，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呢？在这个艰难处境上我们怎么生活呢？ 刚才说了吗？分别为圣吗？怎么做到分别为圣啊？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这段经文的秘诀所在。怎么走一条成圣的道路？我告诉大家，秘诀所在就在这里啊。怎么走成圣的道路？怎么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怎么在生活当中遵行神的旨意？你想知道吗？怎么活出一个真正基督徒的样子？你想知道吗？你真的想知道吗？那接下来三章十到十三节就是答案。好，我们一起来看三章十到十三节，告诉我们神为每一个基督徒预备了一条十字架的苦路，这就是你人生道路，这就是你真正能做到分别为圣的方法。我们一起来看是不是这样。好，三章十节，保罗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哇，保罗前面一口气说了18个败坏的行为，在这儿他一口气又说了7项，我把它称之为叫末世圣徒的追求啊。而这七项追求，这个提摩太都做到了，对不对？感谢主哈，他真的是很好的榜样。而且这七项追求都是彼此相关的哈。首先我稍微解释一下，首先是教训，教训就是教导啊，就是圣经真理，这是一切的基础，对吧？如果你不明白真理，你就不可能活出真理来。第二个是品行，品行是什么呢？英文叫 conduct 啊，就是有人把它翻译成基督徒伦理哈。就是把学到的真理应用在日常的生活中，叫品行。第三个志向，志向就是人生观，你今天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活着。基督徒不仅要在日常生活中活出真理，就知道真理然后活出真理，接下来这个活出真理还不只是零零散散活出来，而是你要改变你的人生观。基督徒人生观跟世上的人生观是不一样，要有一个清晰的合神心意的人生观，这个叫做志向。第四个信心，你改变了人生观，你追求你的人生合神心意的人生目标的时候，难免会碰到困难，这时候你需要信心，你需要从主而来的依靠神的心。第五个宽容，宽容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更贴切的一个翻译叫做耐心啊 ，patience 啊，耐心，就是说，当你面对不符合自己的想法的人或者事情的时候，你要有耐心啊。那耐心干嘛？等别人改变，不是等神来帮助你啊。因为我们是活在神恩典里，神来掌权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第六，我是爱心。前面讲了，你会碰到困难，在困难的时候，你还会爱别人吗？还要爱啊，还要在处境艰难的时候，还要主动的去爱人如己。最后，忍耐啊，忍耐跟前面耐心有点像。但是呢，比前面那个程度要深很多。忍耐就是在极端痛苦的、极端困难的处境当中，仍然能够持守住这个信仰。所以你看，这七个追求啊，就是全面的刻画了一个末世圣徒的形象哈。你看这个形象怎么样的？这个末世圣徒他对圣经真理很熟，他知道应该怎么样应用在生活中，他的人生目标也很清楚。每天都一步一步的朝着这个圣洁的人生目标迈进，当然他会碰到困难，但是他很有信心，他常常祷告，信靠神，他面对困难的时候很有耐心，寻求神的帮助。但就算他遇到了困难，面临困难，他仍然遵行神的旨意，去积极的去爱人如己。最后神一看，嗯，不错了，我给你个最大的试验，呵呵，苦难来试验你。这时候他能够忍耐，然后最后成为圣洁。你看，这就是一个末世圣徒的一个形象哈。但我们发现保罗讲完这句话以后哈，我刚才解释了一大堆，对吧？保罗讲完这句话，他没有停留在这儿，他的重点不是刚才所说的那七个追求啊，是第八个啊。虽然这七项追求已经把末世圣徒的样子给刻画出来，但是我告诉大家还不到位。刚才已经讲得很，看上去很完善，还不到位。哪里不到位？接下来保罗会说，末世圣徒最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个人背起十字架，走十字架的苦路。我们来看三章十一节，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提摩太，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的苦难中，主把我救出来了。保罗说，哎， 我所面临的不是一点点小困难，刚才说人生会碰到困难，我面对不是一个小困难，是面对什么逼迫苦难。你看看保罗用的词多么的强烈啊！啊，我们知道提摩太，你知道保罗为什么要提什么路斯德什么以哥念啊，这些安提亚，这个安提亚指的是叙利亚的安提，不是叙利亚，是那个就是在那个小亚细亚的安提亚。保罗为什么要提？因为我们知道提摩太是路斯德人，对不对啊？他曾经亲眼见证过保罗在他的家乡是怎样传道的时候受逼迫的，逼迫的何等的深。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当时保罗这些人受逼迫几乎要死，他们认为保罗死了把他丢在城外，结果保罗没死，就是他受逼迫，他的苦难到这种程度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提了这几个地名，告诉提摩太什么，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末世圣徒的道路，这条是十字架的受苦的道路，不是一个空空的口号，而是刻骨铭心的真实经历，对吧？有保罗的路斯德，但你的是什么呢？那么是不是只有传道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才会遇到这极大的逼迫呢？是不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才会有这么真实的苦难？我告诉大家，不是的。不只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来看三章十二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只要你想按照圣经上所教导的去生活，就一定受到极大的逼迫，只要你想严格的遵行神的旨意，就一定要走一条十字架的苦路。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经常说一个真信徒一定会走十字架苦路啊？还有很多人去狡辩，其实你不用狡辩，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了，这是免不了的，是神的旨意，知道吗？但是你会说，哎呀，等一下，你这样讲到这里，我好像不是这样，我好像没有经历这么可怕的苦难和逼迫嘛。那我又要提醒你了，要么你的时间还没到啊，你的生命还比较小啊。我在这儿对那些初信的人说，你的生命还比较小，没关系啊，可能神仙给你尝一尝恩典的滋味，但是如果他真的要造就你的生命，他一定会给你苦难的。还有一种可能性，要么就你就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你打折扣了，你跟这个世界妥协了，你把神的旨意打了个折扣以后，你说哎，没那么苦啊，对不对？一杯咖啡里面掺了很多糖，你说咖啡是甜的，咖啡是甜的还是苦的？是苦的。所以这节经文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一生的道路是一定是一条十字架的苦路。不过讲到这里，我要给你一些安慰啊，因为你讲完以后，你会觉得很灰心，是吧？哦，原来信主，他们都说信主是得福的，你怎么说信主是受苦的呢？信主这样苦，我不信了。但是我要告诉你，苦里面有甜，这条苦路是充满神的恩典的。神之所以让你走这条苦路，是因为让这条苦路上，你才能够真正明白那从天而来的最伟大的祝福，最伟大的恩典。我们来看保罗刚才怎么说的，我再给大家读一下。保罗说这是第三章十一节，保罗说，但从这一切的苦难中，主都把我怎么样救出来了。看到没有？哦，越是苦难深重，越是无助的时候，就越经历神的恩典啊！这就是神为什么让我们走这条十字架苦路的原因。因为在人看来这条路非常的苦，但当你走上这条路，你会发现诶，神在那里，神会帮助我，我以前从没想到过的。你会亲身经历神的帮助，你会发现神又真又活，他离你不远。你会发现诶，主耶稣怎么与我同行呢？当你失去世界的时候，你会意外的发现你得着了神。这就是神的设计，神设计了一条十字架的苦路，然后他就在这条苦路上等我们，与我们相遇。 所以如果你今天不愿意走上这条十字架的苦路，你大概永远见不到神了，你不会明白他的恩典的，你永远不可能明白。所以你看啊，假教师就不能明白真理。你看保罗怎么说他们的，他们是迷惑人的，自己被迷惑，对不对？那三章十三节哈，保罗接着说，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们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为什么假教师不能明白被他们欺哄人也被人欺哄呢？因为他们不会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要去找案例长老，如果你今天要去找一个传道人，如果你今天要到另外的地方去要加入教会，你就看这个教会的领袖他是不是走十字架道路的人，这点最重要，不要去看他其他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讲道差一点可以培训的，教那个带领教会的能力差一点可以积攒的，经验可以积攒的，可是这个人不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心智却是没有办法培训而来的，是主给他的信心，明白吧？啊，所以假教师他们不会走十字架道路，也许他们的讲道非常内容丰富，非常动听，他们总是缺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十字架。他们可以讲十字架，因为他们听说凡是所有的那个教会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所以他们也学着讲十字架，但是他们讲出来的十字架根本就只是纸上谈兵，他们不明白那条十字架的苦路，因为他们从来没走过。所以保罗说他们是迷惑人的。哦，我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如果你要服侍神可以的，你要服侍神不是要去读神学院，你要服侍神啊，不是要积攒很多的教牧的经验，你要服侍神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有背十字架的心智，你要甘愿为主死。所以他们一直不明白，这假教师一直不明白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他们越久越恶嘛，因为他们讲道能力越来越强，你听他们讲道，嗯，不错不错，例子举得很动听，他们的欺骗性越来越大，心越来越刚硬，对不对？然后呢，离信仰的核心越来越远，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自己也被蒙蔽了，他们觉得哎，不就是这样，你看我都是受人尊敬的牧师啊，做了三十年五十年了受人尊敬的牧师，但是等到他们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主说啊，我不认识你，你从来就没有背过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看到什么？看到末世圣徒的人生道路是一条十字架的苦路，毫无争议。如果你想按照神的旨意来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就免不了要受苦的，是吧？我在这边请大家注意，这段经文其实有一些结构上的东西啊，就是你看哈，我分段是三章一到九节，然后分到第十节，对吧？为什么分到第十节是另外一个起头？因为第十节这里有一个但，但是的但，第十四节有个但是的但，看到没有？原文当中这两个转折，其实就是两段的开始哈。那但是的但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转折代表什么呢？代表前面三章一到九节跟这里的三章十到十三节啊，包括后面三章十四到十七都是对应的关系，对不对？但是嘛，都是一个转折，都是个对应的关系。那三章一到九节讲什么？末世的败坏，末世的艰难。三章十到十三节讲什么？十字架的苦路。请问末世的艰难，末世的败坏跟十字架的苦路有什么关系？你明白吗？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这段经文的宝贵所在了。我告诉大家，前面神说你们要小心，要躲开末世艰难，你很难持守信仰，你很容易同流合污，你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但怎么做呢？怎么样才能做到分别为圣啊？喏，三章十到十三节就来了，要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在这里我告诉大家有个非常宝贵的教训，你今天想要成圣，想要按照神的旨意过基督徒的生活，太好了，你必须受苦，你必须向着世界死，你必须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是唯一的道路。我 我给大家一节经文，你就知道我讲的是没错的。彼得前书四章一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缠累的罪啊？身上有吗？怎么解决？我问大家，我以前可能很少跟大家谈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身上也有缠累的罪，怎么解决？很简单，受苦啊，受苦的心智。你不愿意受苦，你当然不会从缠累的罪当中走出来了。如果你不愿意受苦，你当然不会从你的软弱当中走出来了，因为你不愿意死嘛。讲得很清楚了，受苦是不再犯罪的途径，末世是艰难的，充满败坏，充满欺骗，基督徒很难不沾染罪，很难保持圣洁，怎么办？主说受苦，走十字架道路，这就是你分别为圣的方法。你看主耶稣基督的一生是不是这样的？主耶稣是不是受苦的？然后你记得希伯来书是怎么说的吗？希伯来书第五章八节，请大家记住哈，这节经文很重要。希伯来书五章八节说，他虽然是儿子，这个他指的是耶稣基督，虽然是儿子，上帝的独生爱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看到没有？耶稣基督受苦难，让他都学了顺服，是不是？所以你看，今天如果你今天要成为一个顺服神的人，你今天要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你今天要成为一个灵命成长的人，你应该怎么办？受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的灵命为什么不能成长？你为什么总是在许多软弱当中？是因为你不愿意受苦，不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甚至你还在逃避这件事情。但是你越逃越软弱，只有当你有一颗受苦的心的时候，才可能灵命成长，刚强起来。所以主耶稣说，凡不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是我的门徒啊，对不对？好，这是这段经文的第二部分。接下来我们来讲这段经文的第三部分，末世圣徒的智慧。了解了末世的艰难，对吧？还不够。好，我们要走十字架道路，但是单单有受苦的心智够吗？也不够。有受苦的心智，还要有受苦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就是接下来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看三章十四节，保罗说，但你又来个但哈，新的一段的开始，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保罗说，提摩太啊，你要把从我这里学到的这一切，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七项末世圣徒的追求，都牢记在心。但是还不够哦，除了这七项追求，更重要的是你要有十字架苦，要把十字架苦路牢记在心啊。因为你是跟我学的，我是什么人？保罗，受苦的使徒。我跟谁学呢？我跟受苦的主学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你记得提摩太，你要记得要受苦，走苦难的道路，因为你的师父都是这样的，你的主也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保罗要提摩太坚定不移走十字架道路，但是这个不够啊。所以接下来保罗就告诉他，十字架的苦路是需要智慧的。所以保罗接下来三章十五节，我们来看哈，保罗说怎么说的。保罗三章十五节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哎，保罗一下就把圣经拿出来了，因为他需要智慧。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什么是十字架苦难的智慧？圣经，对不对？这里得救就是将来最终得救，走完成圣的道路，最后得救，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今天我觉得我们都很幸福啊，我们获得一本圣经很不难，对不对？不像以前古代要手抄卷啊，很难。今天已经不难了，人手一本圣经。基督徒也常常读圣经，有的基督徒是从小信主的，从小读圣经，读了半辈子圣经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也许你真的不知道，你读圣经啊，这个圣经是为受苦的人做准备的。 圣经是为那些走十字架苦路的人准备的信息，你知道吗？你应该不知道。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什么？哎，我知道你从小读经啦，也明白圣经的道理啦，但我告诉你啊，提摩太，这圣经是今天你走十字架苦路以至于你最终得救的智慧。我们读经读千万遍，从来不背十字架，你永远不可能读明白圣经，一句都读不明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带着背十字架的信心来读圣经，因为保罗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基督耶稣是怎样的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十字架的苦难虽然听起来很难，但是我们有一本完备的指南书，这本指南书就是圣经。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了。所以我盼望大家对这本指南很熟啊。你今天去一个公园，你要看地图，对不对？否则你都不知道走到哪里去。同样的道理啊，你圣经就是我们的人生指南啊。当你走上十字架苦路的时候，你特别需要圣经来引领你啊，明白吗？那么为什么圣经有这么大的功用呢？能够给十字架苦路上的末世圣徒带来智慧呢？因为这本书不是人写的，是神写的。所以保罗接下来要告诉提摩太，不要轻忽圣经了。我们经常轻忽圣经的教导，不要轻忽圣经，圣经是神亲自说的话。所以保罗接下来三章十六节他就说了，圣经都是神的默示。那在这里我要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句话太重要了。什么叫默示？默示是中国人的翻译，英文叫 outbreath,outspiration, 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默示是原文就是神呼出来的气，神呼出来的气哈。圣经是神直接发出的气息。也就是说圣经不是人发出的，是神啊，是神的作品，不是人的作品啊。那你说圣经不是摩西写的，不是保罗写的吗？不是保罗书信吗？是的，圣经的文字都是人写的，但人只不过是工具。这些人都是在神掌管底下，然后一五一十把神的话写下来，不是人的想法，是神的想法，都是神的想法。所以如果你给圣经一个完整的定义的话，应该这样来，你听我讲这句话啊。其实在我们的初心造就课程里面就有这句话，圣经是神作者在完全掌管住人作者的前提下，使用人作者的不同的性格，使用人作者的不同的文化素养，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然后他神逐字的默示写成了神作者啊，不是人作者，是神作者自己要表达的话语。我再讲一遍，圣经是神作者在完全掌管人作者的前提下，使用人作者的不同的个性、文学素养、文化和历史背景，逐字的默示写成神作者自己要表达的话语。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可以带给我们智慧，因为它是从天上来的启示，不是人间的哲学，它是神直接讲的话。所以圣经大有功用啊！你们不要认为圣经只是神说几句话，圣经它是真理的神给我们的教导，它大有功用，它能够帮助我们走十字架道路啊！我再把这段经文读完，好，三章十六节下半句和十七节，圣经都是神的默示，与教导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怎么样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叫什么人得以完全？叫属神的人，叫十架圣徒，叫背起十字架走十架苦路的末世圣徒得以完全，对不对？所以这里提了几点啊，是那个讲了圣经如何发挥功用哈。圣经首先是教导我们是非标准，对吧？是教训，教训就是这个意思哈。在我们知道这个是非标准以后呢，督责什么意思？督责就是责备，就是当我们知道圣经的这个要求以后，我们才看见自己的罪啊。所以你先要学习神的律法，才明白，你先要学习实践，才明白你是一个败坏的人，对不对？好，然后呢？督责以后什么？使人归正，因为督责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个决定，我们要归正，我们要归回神。当然也有心地刚硬的哈，我们要归正。接下来归正以后呢，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好， 教导人学义，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做一个义人，最后使我们的心得以完全，是谁啊？是属神的人。所以圣经不是给非基督徒看的，他看不懂啊。你对非基督徒传福音，你跟他不断的去重复一些经文，他还觉得你在念阿弥陀佛呢啊，他觉得你很迷信。圣经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啊，然后而且生命成熟，生命成熟怎么表现呢？在各样的善事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其实圣经这么的重要，其实在我们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其实也能够看到这一点。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为了我们来赎罪的，对不对？被钉十字架，成就他的赎罪的工作。但是我们却看到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干什么？在教导大家，给大众讲道，在训练门徒，对不对？他不是为我们来死的吗？他不是应该死那个为我们来死，然后上十字架就结束了吗？为什么还教导啊？啊，因为我们要背十字架，我们需要有智慧。如果你没有智慧，有受苦的心智还不够。所以你看，主耶稣行完神迹就给门徒相应的教导，他讲完比喻就给门徒相应的解释，他复活之后在以马忤斯路上还给两个门徒谆谆教导，他升天之前用了40天的时间讲解天国的奥秘。他为什么如此注重教导？因为他知道他的话语就是圣经，是我们走十字架苦路的必备的智慧，以至于我们将来可以得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也许你已经看明白这个世道的艰难，也许你有受苦的心智，可是你有受苦的智慧吗？你对圣经是怎么看的呢？我真的听到很多人说我们学的差不多就可以了，我告诉你是差得远了，你也许知道一些皮毛，可是你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圣经是那样的丰富，我们应该真的好好的去学习，不要骄傲了，放下你的骄傲吧，真受不了你。这段经文就讲解完了，希望这段经文能够唤醒沉睡的你，认识到这世界的败坏，全然败坏，你不要再对这个世界有指望了。今天主呼召你脱离这个世界的败坏，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如果你还看不到这世界的败坏，你可能跟这个世界一样败坏，那你赶紧悔改吧，否则要去地狱了。同时你也要认识到，想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就必须走十字架的苦路，这是唯一的道路，没有其他的道路。如果你没有受苦的心智，你就不可能生命成长的。而且第三个，圣经就是你走十字架苦路的智慧，因为它是神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刚才三段都有引用主耶稣的经历，主耶稣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一条十字架的苦路。我请问大家，他是为谁走的？他是为你走的。如果你今天爱他，你就好好的听他的话语，背起十字架跟从他，不要再爱这世界了，因为他要在十字架的道路上与你相遇，他一切的丰盛的恩典都放在十字架的道路里面了。你今天不走，你是永远不可能享受到的，你也不可能认识他。这就是神的奇妙的智慧，圣经的智慧。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真的还是特别祈求你打开弟兄姐妹的心，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能够看到他们的悖逆败坏，让他们看到你的话语是怎样教导他们的，让他们看到这十字架的苦路是何等的荣耀，非常美好的。这其实这个受苦是你最给我们最大的祝福，让我们向着世界死，向你而活。愿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做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